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四世纪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四世纪的第十七章。那么还没有讲第十七章之前呢，我想补充一段上一次就是遗漏的，就是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七节至十五节。那么事实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这个所讲的就是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五节，这段是讲在耶夫他做以色列人士是六年之后离世了，后来神又兴起了在他以后神兴起了。第八节说有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有三十二个儿子三十个女儿，这个儿女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这个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七年，然后以比帐死了，就葬在伯利恒。你会看见当时的士师呢，有一个情形，就像是基甸那样，他能够生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那生了六十个儿女，肯定是娶了很多的妻子媳妇啊，并且呢。他做士师的时候只做了七年的时间，那么当然他还没有做士师之前就已经生养了一些儿女，到了时候到了这个蒙神兴起做士师之后，他继续生养儿女，有那样多的儿女，并且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很好像很家族很兴旺，但是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士师原来是在治理以色列人，是神兴起的仆人，但是他们竟然我觉得在婚姻的事情上呢就没有节制，虽然旧约时代没有定一夫一妻，这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妻子有妾就是不是每一个是有偶尔有这样也不算是犯罪，但是我们看见的是这个就像亚伯罕雅各那种情形，但是在这里实在是放纵实在是放纵，并且实在是这个没有榜样做事是本身是这样多的这个妻子还有妾，这样来生了这样多的六十个然后这个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提一提的就是这个今天神的子民属地的我们更是渴望的是当然这个有敬虔的下一代，他这里提到的他的这个后代好像都三十个都出嫁，三十个都结婚，三十个都好像都一切都安顿好但是我们更要紧关心的是我们下一代他的不仅他的婚姻有健康的婚姻，还有他的这个敬虔的生活，他向着主的心能够继续的来承担主的托付那么接着呢第十一节，伊比战之后又有西伯伦人西伦做以色列的士师十年西伯伦人死了就葬在某某地方，就是在他之后又有一个士师兴起就做了士师十年了，耶夫他六年又加上七年又加上十年就二十三年，然后呢接着以伦之后又有这个比拉顿人西列的儿子这个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骑着七十匹的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八年然后他死了就葬在什么地方，那么从这里我们就会看见二三年加加上十年就是三十三年，这样三十三年之久，从耶夫他开始一直到了这个士师三十三年之久，以色列中一直有士师，也就是神一直兴起来仍来这个治理以色列，那个治理事实上就是有一个带领，然后呢这个外敌不敢来侵犯他们，然后他们呢归向耶和华，有这样一个情形。那么但同样有一个情形就是前面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现在是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你会看见实在是像是很兴旺的家族属地上好像很蒙福很兴旺的家族， 那么从这我们要讲的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更盼望的是这一个能够在属灵上生养众多。在属灵上的意思就是广传福音，带领更多灵魂归向耶稣基督啊。就像保罗曾经用比喻说，他在基督耶稣利用福音生了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就这样，事实上是用比喻来讲明他是为父为母的心肠。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的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也同时显示一件事，就是有的士师有记载他怎么征战，怎么给神兴起，怎么给神使用，花了很多这样的篇幅。有的士师呢没有，仅仅记载他做士师多少年，一句话两句话就过了，但是也是计算在里面啊。这乃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一个给神使用都是蒙神纪念的，无论他是这个有具体的某些很感人的经历，或者说不是经历很多打仗，但是是也照样在那边尽职的时候，同样是蒙神纪念，纪念在圣记在圣经里面。这也说明了今天当我们在神的家中忠心的摆上的时候，同样是蒙神纪念。就像士师记里面有的一个士师仅仅写一行两行记载他的可能在他做士师的时候没有什么战争，没有什么受欺压，就这样接续做士师，接续做士师，就这样给神兴起。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劳苦蒙神纪念。第二，我们会看见能够做耶和华士师的都是神兴起的所以当时以色列设支派他们都能公认能够接受，就是神兴起他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神的主权。在士师记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是他们有神的主权还在那里神不断的兴起人来顾念他的百姓，神在那边的显明那同时有一件事，就是这里的士师虽然他有30个儿子40个儿子这样多，但是没有记载说他的儿子是怎么坏，这些相对还算是他还有一个好的教育今天很多做父母的特别对下一代要教育好是一个有的实在是一个功课是因为整个世代对少年儿童的败坏是很厉害的。那么所以神的儿女身为父母的要加倍警醒，为儿女们带祷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第十七章开始一直到今天要讲完的四世纪21章，这连续的几章事实上记载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这个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弥迦，这个人后来在他家中设立了偶像，后来但支派抢了他的偶像，就把他的偶像立为但支派的偶像，结果但支派就完全落在最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论到便雅悯支派在道德上落在最终，所以最后的两件事，一件是论到但支派拜偶像落在最终，第二件事是论到便雅悯支派那种淫乱强暴犯罪的情形所惹来的审判两方面。这两方面也是代表了当时整个士师记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种黑暗的情形最主要显出的象征，一是拜偶像，二是淫乱堕落。这也许也是我们今天一个的提醒在末了时代人很容易崇拜偶像，有形的无形的以这个人物为偶像，以金钱为偶像，以财马门为偶像，以地上的名利地位成绩为偶像，人的心中很容易有各种无形的偶像，还有有形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偶像，这些我们都要自首掩蔽偶像，除去一切的偶像，然后要掩蔽一切的淫乱。末了时代一个最也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色情淫乱的时代色情淫乱的东西借着互联网络，借着各方面渗透在每一个角落神的儿女要分别为圣，蒙主保守好，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十七章所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不慢慢读了，就是大概讲它的内容，就是在以法莲的山地里这个有一个人名叫弥迦他 对母亲说，你那1100两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就咒诅啊，并且告诉了我啊，看哪，银子就在我这里，他为何要把母亲的1100舍克勒的银子呢偷去呢？当然是贪心了啊，做儿子的把母亲的啊这个的家产的1100舍克勒银子，以当时来做是哇很多钱啊，因为他后来请那一个人一年才给他多少舍克勒的银子，那现在是1100舍克银子，很多。结果他把他母亲的钱偷去之后，他母亲就咒诅啊，这一咒诅他怕了，他怕这个咒诅临到他，结果他就承认说，这1100银子在我这里呢，是我拿的啊。那这第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当时在这个四世纪当中，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律法，其中有一条就提到不可偷拿人的东西，什么不可偷嘛。那他这个做儿子的米迦就偷了，然后他的母亲呢既知道原来是儿子拿的，那当然就感觉不同了，不是给别人偷了，他说我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啊，你看见他偷了还不管教，还不讲他几句，反而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米迦就把1100两银子还给他的母亲呢，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唯要献给耶和华。你会看见当时呢，他们有一股的热心，但没有真自私，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但是他们把这个认识耶和华神呢，就是以迷信的方式去拜，可见当时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律法。所以在四世纪时代，他们最大的失败就是他们记得以色列人出埃及，神行过神迹，就是神大能的作为，他们多多少少一代传一代都记得啊，要献祭啊，平安祭啊，燔祭都大概知道，但是对耶和华的律法10个诫命10诫最基本的10诫，又加上律列典章基本的，他们没有诵读，也没有一代传一代，所以已经失传了，已经失传了。所以此时他们虽然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但是他们的敬拜却是完全违背律法的诫命，并且是给魔鬼撒旦来欺骗和利用。所以这个做母亲的就反而这个对他的儿子说啊，这个啊，我分出来的银子来为个献给耶和华。他就想把原来以为啊，这1100两的银子不见了啊，一面是咒诅那偷的，另一面可能这个做母亲的因为丢失了银钱就产生一个心愿，说那可能是这样，你若让我找回来，我就把这1100两里面分出一部分啊，最少一下1/10啊，那一些钱来啊献给耶和华啊。这好像是有时候你会看见啊，有的肢体平时不会奉献的，但是到了什么时候才奉献，到了他说啊，有时候啊做生意的时候损失了啊，亏本了，或者说那些钱给人骗了拿不回来，他就祷告神啊，若是你让我这些钱能够收回来，做生意钱可以收回来，能够不会成为坏账，那我就呢啊要把我收回来的钱就有多少来奉献给你。这种的奉献被动不美，因为什么？因为是丢失了才有这样摆上啊这个情形。所以从这个小的细节里，我们也能够看见说，今天我们奉献给主的不是仅仅说我遇到了什么困难之后神来帮我，我才来分一点，当然这做总比没有奉献好啊，对不对？但是能够在没有遇到患难的时候是甘心乐意随时11、12、13甚至全部奉献为的主，那是最蒙福的啊，这是我们留意。当然在这里我们讲的这一个奉献，它是可以说是狭眼的奉献，意思是说他的心是献给神，切实制造偶像，切实犯大罪，甚至后来叫但支派落在最终，也和这个有关系。所以这里我们会看见的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是奉献的动机，现在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奉献的对象目标，也就是说我们是给耶和华神的时候呢，就应该留意照着神的律法，不可照自己的意思啊。所以第三节说，米迦就把那1100舍克银子还给他父亲，他几乎就想分别出来，这个分别出来做什么？好雕刻一个像，铸一个像，现在我是交给你啊。 然后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的银子交给银匠，啊，就雕刻一个像，制作一个像，啊，制铸一个像，然后安置在米迦的屋里。啊，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神像，啊，分派一个儿子做祭司。啊，这里很清楚，最后的结论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你会看见这个做母亲的，他1100两银子赐尔弗德的时候，他就把200两的银子啊就奉献出来。可能是在失去的时候，他一面咒诅拿他的人，结果他儿子怕了就交出来，但另一面他可能有个心愿，就是说啊，神若使他这些银子归还，他就奉献，结果他拿了200两啊，超过10亿的奉献。这样当然刚才我们说这不美呢，不是甘心而已，但是更进一步更加可怕的是，他这个奉献呢，不是说我这200两银子在以色列中就救济贫穷人，很多贫困的人，那么这神悦纳，怜悯贫穷人是神悦纳，或者说把这200两的银子奉献托人，交在当时无论是还有示罗的会幕，或是已经会幕迁到伯特利，就实在是交到耶和华的会幕那里，那就蒙悦纳。他不是哦，他是把这200两的银子，换句话说，他这个奉献不仅不蒙神悦纳，反而是惹来神的审判。为何呢？因为他这个奉献是等于是树立偶像，他的心是想敬拜耶和华，但是他却没有神的律法书，不知道说敬拜神的地方不可以另立敬拜中心，因为当时神在律法上定规得很清楚，以色列人要有任何的敬拜，任何的侍奉，一定要到神拣选的地方，示罗，就当时示罗的会幕了，我们不讲示罗，讲会幕的地方，就是蒙神拣选的地方，到会幕了，不可以自己在家中设立祭坛，然后或者说在自己的家中设立祭司，在那边侍奉，是另立敬拜中心，这神所禁止，这是得罪神。第二，他们不可自己制造任何的神像，因为律法书第一条很清楚，第一、第二、第三条啊，不可以什么天空天上的飞鸟，地上的万物，海里的鱼，任何的形象来代替耶和华的形象，任何这个以人的想法所做出来形象，圣经很清楚就讲了啊，神必不以他为无罪，神一定要审判，要追究那个罪，甚至自负直到30代啊，神是会审判。所以这也很清楚，你会看见呢，他啊这个出发点都是说啊，这个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他是侍奉的不是其他外邦的偶像，就是献给耶和华，然后就要雕刻柱像，雕刻这个柱像，我相信就是那个所谓的神像，就想代表神那样啊，然后这个又亲自托人去制作了这个偶像，200舍克银子偶像，然后就这个米迦就请自己的儿子，就等于是这个女人的孙子啊，这个来做祭司，又做了以弗德。以弗德原来是祭司的胸牌，他们当时竟然随便到一个地步，一般人都可以制造一个以弗德啊，那这简直是荒唐啊！这是就是把原来祭司的胸牌，以弗德是为以色列百姓代祷的一个象征，是一个寻求神的，竟然变成他自己家中来制造一个以弗德来寻求神啊！这里就当时那种堕落的情形。那么从这个堕落的情形里，我们就能够看见一件事，就是今天神的儿女要千万的小心啊！就像在整个天主教的历史里面，你会看见啊，在天主教历史这个几多违背圣经拜偶像的情形就这样产生的，就像啊，这个你今天到这个所有天主教啊、欧洲啊各地，你会看见他们情形，就是很多所谓耶稣钉十字架的雕像啊，耶稣钉十字架的各种的形象啊，然后人在那边拜啊，然后接着不仅这样啊，还有这个拜玛利亚啊，几乎整个天主教都在那边厉害的拜所谓圣母玛利亚。玛利亚是个人，是主的使女，他们竟然把她封为圣母，然后呢，这个 你会看见整个西班牙整个什么地方，哇，那个人人都在迷信拜玛利亚，并且是哇，雕刻的雕像，那些的雕刻雕像都是照着历史上的画家，出名的画家所雕刻出来这一类的玛利亚，那种的玛利亚，哇，雕刻简直是洋菩萨。这一来的时候，你会看见呢，是大大得罪神。圣经说，神是个灵，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绝对的禁止，严严的禁止，人不可用任何的形象来代表他。所以昔日连摩西想亲眼看见，神用手遮遮，这样闪过去，只让摩西看见背面。神也借着摩西严严的禁止以色列人不可有任何的雕像，而神的仆人摩西给神重用。当他离世的时候，神就是怕以色列人后来去雕刻一个摩西的像封为圣人来拜，所以神就特地把摩西招到尼泊山，就在那山顶上，摩西离世了，以色列人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尸首，就是怕后来的人有拜偶像的心态嘛，过分的尊重他嘛。但是天主教他们现在把彼得保罗，什么圣彼得圣保罗，把主的使徒们很多都化为雕像，都丰盛。事实上每个信耶稣，因信基督耶稣，我们都是圣徒，因信基督成圣，对，但是绝对不可以成为偶像，绝对不可以成为敬拜对象。连主耶稣的这个雕像啊，这个画家所画的，这些都是给撒旦利用的偶像。神是禁止一切的偶像，所有的偶像都不可以。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我现在不是拜这个啊世上遗传的各种啊各类的偶像，而是哦，像耶稣钉十字架的雕像啊，这个是代表耶稣，这错了。连主耶稣钉十字架像这些都不应该，因为你这拜等于拜偶像，就给邪灵来利用。所以正像这里所说的，这位做母亲的米迦的母亲，她的言语是好的，我要侍奉耶和华，我就在我家中设立啊一个雕像，就可能代表着神的像来在那边拜，又把孙子做祭司奉献出来，很热心啊，他的孙子终身做祭司啊，哇，这个完全奉献了 很热心，又自己把自己的超过十分之一奉献出来来制造，很热心。但他这个盲目的热心是等于拜偶像，是得罪神，这样的奉献一点不蒙神悦纳，并且是得罪神，是犯罪的，来神的审判。这来告诉我们啊，今天我们要热心爱主，一切都凭着圣经神的话。保罗曾经蒙主差遣去传道，他自己讲一句话，他后来到耶路撒冷见使徒们交通，他说唯恐我现在会从前突然奔跑。但是感谢主，保罗很清楚他是领受从神来的启示和打发，很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必须走在神心意的路上。那怎么知道呢？圣经神的话，圣灵的印证，一切的侍奉根据圣经神的话，而不是根据人的遗传啊。人叫你热心的奉献，为着要在天主教里有的好奉献，为着拜玛利亚，为着什么，这一切都是等于犯罪，得罪神，等于拜偶像。就像法利赛人有的很热心了，但是他们走遍了外邦各地海洋陆地，主耶稣说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引诱人，就是勾引人入教，叫他们入教之后成为地狱之子，比你们更甚。也就是原来啊，他们本身成为地狱之子，带人进去更是地狱之子，都是沉沦，多可怕。人在那边狂热，确实得罪神，那么这多少奉献都是等于零，并且等于犯罪。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大的提醒，我们一切要按照圣经，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好，现在我们看第七节开始。犹大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是犹大族的利未人，他在那里聚居。啊，这里是另一段讲到另一个人，这个利未人呢，后来我们知道就是摩西的孙子。那啊，这个我们后来讲到那里的时候，我们才来分享啊。然后这人呢就离开犹大的 伯利恒城要找可住的地方，他自己寻找行路的时候，到了以法莲山地，可能他自己的处境比较差，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落魄啊。然后就走到米迦的家，啊，米迦就问他，可能他在以法莲山地，在山地走的时候，哎，遇到米迦家，那米迦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回答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是个利未人，找一个可住的地方。”然后米迦说：“哎，你可以住在我的家中。”啊，这个我以你为我的父，为祭司，每年呢，我给你十舍客勒的银子，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米迦给一个人的工资，一年才十舍客勒的银子，但是他的母亲有1100舍客勒的银子，换句话说，他母亲很有钱，像是个财主来。啊，那么从这我们也看见一个富有的，啊，一个富有的女人，她肯奉献。结果他没有真知识，他把他的钱财奉献出去，反而是不蒙神悦纳，落在最终蒙神定罪。所以今天有个财主，他以为我钱多啊，我热心，我就奉献，结果奉献的钱是摆在异端里，不仅不蒙神悦纳，反而是惹来神的审判，反而变成犯罪啊。所以这顺便一提，然后这个他说啊，每年给他10舍客银子，一套衣服啊，一年一套衣服，可能那一套就是所谓的祭司袍，那一套衣服和度日的食物，就是天天给他啊，这个养活他这样。那可见当时的啊利未人呢，已经是很苦了，因为利未人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自己的田地啊，所以呢，他们就好像到处去寻找，哎，找到只要这种的待遇很差，就一年一套衣服，以当时可能已经不错，三餐可以得吃，又一年有一套衣服，又有10舍客勒的银子，啊，那这个利未人就情愿与那人同住了，那人看着少年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就对他很好，啊，可见米迦呢，也是他盲目热心，但是他不知道这是拜偶像得罪神，但另一面来说，他也善待这位利未人啊，这个也是蛮不错的啊，那。但是米迦的不错不是说他行为好，他前面偷母亲的钱，这是行为极其差，贪心偷啊，啊！但是另一面他还有一点所谓敬畏神，就是说，哎，听见咒诅就怕了，就钱还回来。但是他没有真知识，所以一直落在犯罪拜偶像的里面。那米迦呢，就分派这少年就在他的家中做他祭司啦，他自己认为耶和华必赐福于我了啊，因为我家中有一个正牌的祭司，是利未人嘛，啊，来做祭司嘛，他自己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正牌的，因为利未人嘛啊。那事实上呢，旧约时代你会看见利未人仅仅是殿中的服侍事务的，真正能够做祭司的一定是亚伦的子孙，而亚伦的子孙中的长子就做大祭司。其他的就做一般的祭司，就是他亚伦这一体系的下来的啊。当然后来在整个亚伦的体系里面有很多家很多人，所以呢是神特别拣选的成大祭司的儿子一直承接下去，大祭司的儿子一直承接下去啊。他以为有利未人在那里的啊，其实这是拜偶像，是得罪神，他以为神会赐福给他啊。那当时的情形相对已经说，他们不是以外邦的巴利偶像那些，还是以为在那边要侍奉耶和华，但是确实完全错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何等的提醒！今天我们恐怕我们的侍奉啊，地方要对，必须在耶和华的会幕，不在自己的家中。那么这是什么意思？耶和华的会幕，这会幕是预表基督。今天我们侍奉神，必须是在基督里。我们的侍奉就建造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在基督之外的任何侍奉神不愿。第二，这个我们的侍奉只有基督，不可有基督之外任何的代替品成为偶像啊，这些都会得罪神。第三，具体的像天主教把基督啊，把这些当成是人看得见的形象来做出来拜的，这些都是等于拜偶像给撒旦利用，也是为了来神的审判啊。好， 第十八章，十八章里面呢，就论到另一件事，就有关但支派的。他说，但支派呢，当时在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地业。为何呢？因为当时耶稣要分派给他们的时候，是一些山地的地方，但由于他们的支派比较懦弱，所以就给这个其他支派，那其他迦南人的强盛，就逼他们住在山上。但是后来可能越来越给人侵略，他们没有自己的承受的地，所以呢，他们呢就到打发五个勇士到处去窥探地。没想到那个五个勇士窥探地的时候，正好来到以法莲山地，到了米迦的住处，见那少年人，啊，听他的口音就知道他是利未人，啊，因为不同的支派住不同地方，南北两处口音有别，然后就这个了解他为何会住在这里。然后那位祭司就告诉他，哦，他是怎么样的情形。告诉完了，然后他们先求问那个祭司了。祭司啊，为他们求问神，就说：“你们可以平平安的通达的去的啊，神为啊这个行在你们面前呢。”啊，事实上这里的求问，我相信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启示，因为他当时是一种拜偶像的情形，而是那个祭司为对但支派说祝福的话而已了。那五人走了之后呢？来到拉邑，见拉邑的那一个城，见那地方的外邦人就这个安居无虑，他们就回到索拉以斯塔见自己的弟兄了。因为他们但支派只住在索拉和以斯塔这两个地方，但这两个地方不够他们住，他们现在要找新的啊，要进入再找新的。结果这一下子去的时候呢，啊，他们就整班人一同起来要去攻打啊，占领那一个这个安居的拉邑外邦人住的地方。因为拉邑离西顿还有相当一段路程，所以西顿人不能来帮他们，而他们彼此没有联络的啊。这一下子呢，但支派就有600人，各带兵器，可见当时这个支派事实上很衰弱啊。他们能够各带兵器的才600人，可能留一些看顾本地人，然后就这个上犹大的基列耶林啊，然后在那边安营。然后呢，他们来到以法莲的山地，就先到米迦的住处那里了。然后结果呢，他们就进米迦的家中，将他的神像啊、以弗德啊，还所住的像啊，都拿了去。因为这些神像是种树的，可能有一个代表什么，一个代表什么，又有以弗德，都拿了去了。然后呢，又把那个少年人呢，就是做他祭司的那个少年人呢，也同样带去了。啊，也同样给带起了。那个少年人呢，就认为啊，听他们说啊，做一个家的祭司和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当然做一个支派的祭司好，所以就忘恩负义，不离这个米迦家，就跟着但支派去了。然后他没去的时候，后来米迦发现啊，他的这个就是他家中的神像和那个祭司都给抢去了，米迦就请了这个他邻居啊那一族的一些人啊一同来要追但支派。结果没想到但支派人转回过头来，他们那样凶恶，势力那样大，结果讲了几句恐吓的话啊，米迦自己也明白了，他也不去打了，就回家了啊，损失就是回家了。他好像损失了偶像，他好像损失了这一个啊行这个柱像，他损失了祭司，其实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个拯救，他从此不会再那些拜那些了。但反而呢，这一个拜偶像的罪呢，就跑到但支派身上，从此但支派呢就一直是拜偶像。所以雅各在祝福的话里面啊，就特别说但啊是道中的蛇啊，是道中的蛇。他说耶和华，我向来仰望你的救恩，就一早预言但支派有一天会成为以色列能堕落的一个因素，就是但支派有拜偶像，就是从这个原因带起但支派拜偶像。原来一个家拜偶像还是停在一个家，没有影响到整个支派，现在是一个支派整个支派拜偶像。可见当时但支派他也是无知，他以为说啊，我们引路，我们往前都要求问耶和华，但是他们没有耶和华的律法书，不知道原来是以这些雕像来代替耶和华都是罪恶，随便请祭司这都是罪，因为他们要到神所命定的地方，在那边 到耶和华的会幕去问，不应该随意。所以在这世上整个支派没有真知识，而拜偶像落在最终，后来惹来神的审判。难怪雅各在预言中说啊，神啊，我向来仰望你的祭文已经为这一个支派带到。所以神的话就这样应验了啊。那么后来呢，这个但支派到那一个城，就把那一个城的里面呢啊就杀了，他们就修建那一个城，住在那边。然后这一个他们把那一层起名叫但啊，但原先啊那一层的名叫做拉邑，现在起名叫但。我们留意三十节，但人为自己所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啊，这非常可怕一件事。这里我们看见当时做但支派，因为那个地方后来就名叫但，但支派就主要中心迁移到那个地方居住。在那个地方居住之后呢，他们所掳到的那一个雕像就成为他们的偶像了。然后那个利未人原来就是摩西的孙子哥顺的儿子耶拿丹啊，就是摩西的孙子耶拿丹，当时竟然是做了啊但支派的祭司。然后呢，和耶拿丹的子孙，就是借着耶拿丹的一代一代一直传下去的子孙，都做但祭派的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那地遭掳掠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就是以色列人北国的时候，到了北国的人给亚述帝国亡国的时候，俘虏去了，但支派在下面啊。所以耶和华的会幕在示罗有多久？后来可能迁移到伯特利啊，温罗在那个地方有多久？但支派为自己设立的也有多久？因为他们一直有这个啊，可以说摩西的啊，其中一个儿子哥顺的这一个子孙耶拿丹，借着耶拿丹的子孙一直下去，一代一代都在那边做祭司，去服侍那个雕像来代表耶和华，这都是得罪神，大大得罪神多了。所以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戒。你会看见摩西在世的时候是三番四次警戒以色列人拜偶像，是那严格对付他们拜偶像。但没想到摩西之后到了他第三代的孙子，当然这第三代已经离他很远，没有关系的。你看撒旦工作多厉害，反而他孙子是负责做祭司去服侍啊，这个但支派等于是拜偶像。那么在此我们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今天历史上有时候有些给神重用的仆人，他的儿子啊确实反叛且失败。所以对很多主的仆人使你们要加倍的警醒，为了下一代祷告啊。当然这和摩西没有关系，摩西很忠心，全然尽忠在旷野路上，他的儿子也没有说什么失败。至于到孙子第三代了，这简直是摩西已经不在了，所以这和摩西没有关系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从这里我们有一个感触啊，就是这个竟然是啊，这个啊，从摩西的这个后面其中一条支的子孙产生这种情形。三十一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有多少日子？就在示罗，以色列人进入迦美地，会幕一直在示罗，耶和华的会幕一直在示罗。但是，竟然但人他们为自己就另立一个敬拜中心，多么可怜啊！今天只有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教会是建造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在基督之外，任何的设立敬拜就是异端，就是拜偶像，就是异端。好，现在我们再来看本章里面所讲到的第二件事啊，第二件事就是有关淫乱的事。第一件事是有关拜偶像的事， 所以我们要特别谨慎的，就是当神的子民堕落在黑暗中的时候，第一个最容易出现就是拜偶像。无论是有形的偶像，各种迷信，在天主教里你看见各种丰盛，各种的拜拜这类的偶像，甚至基督徒有时候他也迷信所谓的吉祥物，比如说把耶稣钉十字架，甚至有一个金的肖的形象加上一个十字架，就好像耶稣钉十字架的雕像啊，戴在胸前，他以为这是一个主，事实上这也是，这等于是迷信啊。那么当然有的说他是为了装饰，但无论如何，这个我们知道的是，我们不用任何的，就是这个耶稣钉十字架雕像来挂在身上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就等于是你带给一个迷信的信息出来，就像很多天主教徒这样，这是一个迷信的信息啊，无论在家装什么雕像，这些都不做，拜所谓圣母玛利亚更是错了，无论是有雕像没有雕像都错了，玛利亚是个人，是主的使女，不可和神的儿子相提并论。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的其他偶像要对付的是什么，就像心中的现代人青少年有的，哎，我对某某歌星明星啊，球坛上的球星啊，还有什么这个有的人对财经界的成就的人物政界的这个成就的有名望的人物，或许是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成为他心中的偶像，这些都应该除去。甚至在属灵方面的，在基督教内的，我们不应该把历史上神重用的仆人，或许是现代神重用的仆人，成为心中的偶像。若是这样，也是神所要对付的，也是得罪神。所以我们要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或者是马门为偶像、名利地位为偶像，这些都应该除去这些应该除去。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能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现在进入第十九章，我们开始来看两方面。当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就这里就说了这个利未人呢一个利未人就娶了一个犹大的女子为妾这个情形。然后这个妾行淫，就离开丈夫回自己的夫家去了。我们知道古时若是行淫乱呢，就要给致死，照着摩西律法书。但是当时他们已经行淫乱了，他就跑到夫家去了。然后住了四个月之后，他的丈夫就起来呢，就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马就回去劝他回到丈夫的身边。女子就引丈夫进入他自己的夫家了他的父亲见了那人并喜欢迎接他，可见这个所谓的岳父并不太多见到这个女婿的面都可能曾经见过一面，甚至连见都没有见，所以实际上在喜欢他迎接他。那个岳父呢，就是女子的父亲呢，就将他留住了三天。于是呢，二人一同吃喝住宿。到第四天呢，利未人清早起来，女子的父亲对他说：“你请吃点饭，加点心力，然后才行呢。”于是呢，又留着他住多一天了。结果一天又一天的强留住那个女婿，多住了几天。那结果呢？这个到第五天呢，这个利未人要起来要带他女子回去的时候呢，那但是没想到又请他吃饭又拖到差不多日头平息的时候了他的岳父又要强留他多住一天了明天早上才起吧，但是那人呢就不愿意住了，那一夜就不愿意住了就温罗夜晚就要离开了，他就背上炉带着那个妾走了。然后他走到这个耶布斯对面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对面在耶路撒冷对面临近 耶路撒冷的时候，日头就快落了，那人就对啊仆人就对主人说，我们不如啊进耶布斯人的城里住宿。然后主人说啊，这个你们不可进入啊这个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不如过到基比亚去，基比亚就是以便雅悯支派居住的，所以到不可住外邦人地方，住以色列人地方啊。所以呢他们呢就住在基比亚或住在拉玛，那后来就是住在基比亚了。然后呢在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在基比亚是没有地方居住，所以可能就在城的街道上而已。晚上有一个老人从田间工作回来，他原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他在那地方，但是他却不是便雅悯人啊，是便雅悯人居住的地方。老年人见到有客人在街上，就问他：“你从哪里来呀？往哪里去呀？”他就回答说：“啊，我的情况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老年人就接待他到自己的家中，然后就招待他们住，给他们洗脚吃喝，这样。啊，古时呢，照着摩西的律法书呢，他们要这个乐意接待客人、野人啊，就是要他们行善，所以这个老年人还是很有行善，就特别招待接待的这一个啊这个客人。然后他们正翻唱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就围住了那个房子呢，连连的叩门，对那老人说：“啊，你把你家里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啊，家里的人呢？这个人呢，可能就是指那一个男人的，肯定。可见当时这个基比亚也有犯同性恋这种情形。你看，要对了。那房主对他们说：“弟兄们，不要做这这人既然进入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啊，就是对这一个男人，你们不可做。这里你会看见当时便雅悯支派的那个匪徒，他是在犯罪到极点。前面这个妾。这一个利未人竟然娶了妾，已经是犯罪了啊！利未人你这样做已经犯罪，然后这个妾又去犯淫乱也是犯罪，跑到夫家也犯罪，也是犯罪。然后接着他此时住在基比亚的时候，那一些匪徒来的时候更加可怕，是要来侵犯啊，强奸这个男人啊，这个利未人。可见他们同性恋啊，这个情形。所以那个老年人说：“不要在我们这里做这个，就像索多玛那种，不要做这个。”那他竟然说：“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并有这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你们玷辱他，只是向这人不可行这样的丑事。”当然这件事我们难以想象，哪里有做父亲的见到一个外人把他带来的时候这样好客，套到一个地步，面对危险的时候就舍己啊，就不是舍己啊，就是让自己的女儿去给人玷辱，还是处理，就这样，难道不爱自己的女儿为着保护那人吗？这是当时古时的人呢，在那一个时代他们还很着重个义，他们看重义呢是看得很重，就是若是你玷辱这个男人，他接待的客人这是一个大恶，但是我宁愿牺牲我未出嫁的女儿和那人的妾，好给你们，那就为了保住。当然，这是我们今天所不明白，是难以死。但这种做，我觉得并不对，牺牲自己的女儿这样做不对，并且他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啊，那么当然，那个人他面对的这一个。匪徒的这样做，当然那个同性恋罪也是神所要审判的。结果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九章的哈、啊、第二十五节，那些人却不听从他的话啊，那些人就是要那个人啊，就是要攻进门来，那人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他们啊。从这里你会看见最后那个人这样做了，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意义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可以伤害那个老人家的女儿啊，人家是无辜的。到了最后他把自己的妾交出去，但是另一面来说也是自私啊，因为那些人要对付的是他反而牺牲了他的妾，当然他的妾犯了淫乱，照律法书来说也是应该给致死，这是罪， 在当时的时候，但是照另一面来说，那些人匪徒是要对付那个人，但是那个人竟然呢，就是把他去当成牺牲品，就交出去了。他们便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的时候才放他。天快亮的时候，妇人回到主人的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直到天亮就死了。那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门出去行路，不料那个妇人扑倒在门前，啊，双手抓住的门槛，然后呢，啊，就对妇人说：“起来，走吧。”妇人却不回答。那人便把他驮在炉上，啊，起来回本处去了。到了家里，就用刀呢，将切的尸体切成12块，然后这个死人拿着传送到以色列的市井，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现在应当思想，大家商议怎样处理。啊，这件事是震动整个以色列地。那么，这个从这个我们会看见，当时这个在以色列地中的犯罪淫乱的情形。那就着犯罪淫乱的情形呢，我们会看见神在律法书里严禁，若是有犯淫乱的，无论是男是女，都要给治死。那么以当时旧约时代那个情形，这个女人虽然是逃离了到夫家，最后却是死得更加惨，她犯淫乱，结果也死在这样惨的情形，好像是一种罪上的一个报应。同时这个利未人这个男人呢，他那一种的又去娶妾，然后所做的一切事实，事实上这种情形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后来他不是把他的妾呢埋葬好，他妾是把它切成12块，这是很残忍。虽然是要带起以色列人的公愤，并且但是这样的做，事实上这个利未人绝对不好啊，是不好。当然因着这件事所做的，后来带起以色列百姓的整个12支派起来的声讨便雅悯支派，同时借着这件事也暴露了便雅悯支派当时那种匪徒犯罪的情形。一个外人一到，就像索多玛，一个外人一到，罗德一到索多玛，索多玛男人就冲去要和他行淫乱，就是同性恋嘛。可见当时整个便雅悯支派实在是落到一个地步，是强暴犯同性恋淫乱堕落各种情形，所以此时那个审判就来临了。然后接着呢，我们会看见20章开始就论到以色列会众呢，他们就聚集了。他们聚集的时候呢，啊，以色列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聚集在米斯巴耶和华面前。啊，这里说明了他们聚集是在耶和华面前。有一件事很稀奇，当以色列人给四围的这个列国有时候来侵犯他们，统治多少多苦的时候，他们很少是众人如同一人。即便打仗的时候，某一个士兵起来，最多旁边一个支派和他在一起，其他的还没有动。但是在这件事上，却是所有支派众人如同一人摆上，这说明了他们当时这个民族啊，遇到苦难的时候还不是全民起来，但是遇到这一个这样没有道德、这样犯罪堕落的便雅悯支派的这种堕落的情形啊，众匪徒强奸这个女人致死的这一个件事啊，震惊了整个以色列支派，叫他们起来要来声讨。一了解了这件事之后，就要来对付这支派。起初不是仅仅对付这一支派，起初是仅仅对付那一批的匪徒。只要这支派的人肯把那批匪徒抓起来，交给各支派去审判，事情就过了。他们只要是处理对付这个罪恶。但是没想到便雅悯支派的人不仅不听从，反而帮这一批的匪徒，不仅不听从就对付和以色列人打。可见当时便雅悯支派整个支派都在黑暗里，并且是骄傲自大这种情形。然后从这里我们也会看见呢，几个他们众人如同一人对罪的这个反应， 这也值得我们留意。今天身为神的教会，教会是圣洁的团体，圣经说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吗？啊，这个当时哥林多教会中有一个人娶了继母，犯了罪，保罗说你们还无所谓，还不悲痛啊。这个你会看见保罗针对这件事情是责备他们。所以若是今天在神的教会中听见啊，什么犯淫乱啊、堕落啊，就无所谓。若是这种情形，教会已经是道德堕落了。若是这种情形，教会应该为此啊，立刻对付这样的罪，带犯罪的立刻彻底悔改认罪，有一段的时间的特别的鉴察，那帮助他彻底悔改归向神，离弃一切犯罪的行为。若是不肯悔改，教会应该有一个纪律的执行啊，停止他掰饼嘛。一犯淫乱就立刻停止掰饼，不可以有分离主圣洁的饼杯啊。所以这是叫应该有，不是把这些看成无所谓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一方面，就是当时以色列全会众都积极啊，然后他们就去一积极带兵器就有40万呢，所以这样多人数怎么去打，就变成十个骑一个人，1000人挑选100，起初10人运粮食的就各方面就到了基比亚去啊，就攻打那一城了。然后没想到他们到的时候，这样大的力量去对基比亚人讲的时候，基比亚反而是不肯听从他们的弟兄以色列人的话，要出来以色列人打仗。哇，他们当中从各城出来拿刀的共有26000人，还有基比亚人点出700精兵啊，整个便雅悯支派出来摆阵，26000加上700精兵的基比亚，而这基比亚的700精兵啊，都是这个左手便利，能用机弦甩石，是毫发不差。哇，你看那种机弦甩石啊，古时机弦甩石最重的可以甩到半公斤重，像一块炮弹那样。那他这个机弦一甩过去的时候，他说准确度是毫发不差，100%中，就像打子弹那样。所以这一个啊，基比亚人就是这样的骄傲，因为他以为他有700精兵，你勇士来我一个机弦甩石就打中你啊，他就以为有这样多的勇士，所以就任意犯罪，不肯悔改，还要和以色列人打仗。事实上这就肯让我们看出当时整个便雅悯支派的情形都落在最终给罪恶捆绑，但神爱他的子民，伸出审判的手。所以此时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和他打了第一仗呢，啊，这一下子第一仗开始打下去了。第一仗打的时候以色列人输啊，到了21节以色列人就死掉22000人，因为便雅悯支派当时是出了很多勇士精兵，仅仅机弦甩石就胜过很多人了啊，所以这一下子22000。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直到晚上，求问耶和华，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以不可以啊。你看看此时的以色列人的光景还是相对好一些，他们敬畏神呢，他们不说我们输了22000，那么我们带着40万去打报仇，不是靠自己在神面前流泪啊、痛哭啊，直到晚上啊，在求问神，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打我们的弟兄？可见他内心有一点，好像亏心，觉得这下不是打外邦人，是打自己的弟兄啊。或许是神不喜悦，才会输得这样惨，输了22000啊，有这样在神面前哭，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再求问神。神回答说可以去攻打他们，第二天神回答可以，那他们再去打。那他们在神面前求问的多数都是在示罗的会幕，或许当时耶柜已经提到这个伯特利那里，就在那边寻求这样。然后24节就说第二天以色列人去攻打的时候又输了，又给杀了18000人，都是拿刀的。然后他们又到了伯特利，26节他们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泣，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从这句话里可以推论，可能当时会幕已经从示罗移到伯特利，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没有。为何呢？因为 前面有一句说，这个耶和华的会幕在示罗有多久，这个但支派拜偶像有多久，所以可能示罗是耶和华的会幕，但是只是有时候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会抬着，就是说好像耶和华夜柜啊，会什么到波特利，然后有大祭司也跟到那边，可能这样，因为他们商议，所以此时退回去就在波特利求问神啊，流泪啊，祷告啊，可能是这样吧，啊。但这并不是重点啊。我们现在来看的是，这个第二天又死了一批，然后他们又在神面前哭，你会看见他们呢，这个当时以色列人还是打输了，他们没有埋怨说神啊，你叫我们去打，又叫我们输，没有。也没有说信心消化如水，也没有只在神面前哭，然后禁食到晚上就依靠神，你打仗要禁食那就没有力，但是他们禁食依靠神，哎，然后呢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啊，又献祭了。那时呢神的夜柜呢啊在哪里，很清楚神的夜柜在哪里，可能他们就是抬着神的夜柜到了这个啊，到了伯利恒的地方，因为后来到了这一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会看见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很有一个习惯，就是打仗的时候抬着耶柜去，就代表着得胜，就像耶稣亚过迦南地的时候先抬着耶柜这样，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做法。这样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啊，侍立在耶柜前，当时菲尼哈还在啊，菲尼哈侍立在耶柜前，然后以色列人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出去与我们的弟兄便雅悯打仗呢啊，可见当时的这一个利未人，这个菲尼哈这一类起的作用不大，仅仅让以色列人来按时来献祭，但是教导众祭司士子没有什么教导，所以没有把神的律法继续教导全民，所以这神的话不够，个人就任意而行啊。所以今天教会要多传神的道，若是教会一般人仅仅做一点礼拜，神的道圣经不读不看不明，他的生活像世人的样子，慢慢什么迷信什么都带进来，所以真正教会的复兴是神的道复兴，神的话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啊滚瓜烂熟的记住，这就影响他的生活和侍奉，非常要紧，当然这样也带进圣灵的充满，有能力的侍奉神。好嘛，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的这一个，他们在求问的时候啊，这一次神很清楚，你们当上去，因为明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前面是可以上去打，但没有说你一定得胜，这一次说我必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没有矛盾。前面神说你可以去打，但是神许可他们两次都失败，要他们看见征战的胜负不在乎他们，因为起初他们人多嘛，40万嘛，这里这样少，他们还轻敌我们10个险1个100个险10个1000个险100个，因为靠自己，此时真是好你可以打，但他就输，两次都输，但他们彻底切切精神神说，这一次我把他们交在你手，要让以色列人认识真正征战的胜负不在乎人多人少，是在乎神把谁交在谁的手中。所以这也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必须看见我们传扬福音一切都在乎神，难怪保罗说一切都出于神，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什么，只在乎叫他生长的神，一切都是神，实实在在这样。我有很深的感触，多年的侍奉，有时候你花很大力气，那个人就是不成器，也就是说不一定很热心起来侍奉主，有的还得救不久，火热为主奉献，全是主做的，人算不得什么。所以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主做的，当然我们只要忠心与主配合。这一下子以色列人呢就在基比亚的四围设下伏兵，然后第三日以色列人去攻打便雅悯，假装逃跑了，给杀了30人，便雅悯和城的人就追出来，以为是像以往那样了，然后以色列人中的10000精兵啊就从啊基比亚的前去接战，然后后面就跑进城里面，然后就包围啊，就用刀杀了便雅悯的25100。那若是以色列人死的数目呢，事实上是多过便雅悯啊，他们第一天呢已经死了22000了，第二天又死了18000，就死了40000人，但是此时便雅悯支派一死了25000多的时候，他整个支派只剩下后来只剩下600人。 啊，所以这是神对罪恶的审判。从整张圣经你会看见，最终神对罪恶的审判，这剩下的又在什么地方杀了多少，杀了多少，杀到最后只剩下六百人。那六百人呢？啊，四十七节，六百人呢，他们就转身逃向旷野，啊，就住在那里四个月的时间。可见他们那四个月的时间，以色列还在便雅悯各城里，把各城的男女杀掉，然后把他们的城放火焚烧。当时以色列人对付自己的同胞啊，也像对付外邦人那样。可见以色列人那种犯罪失败的情形，一片纷乱。那么在这一切的里面呢，他这个只剩下六百人，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审判。这个审判就是啊，这个利未人的妾犯淫乱的罪，最后死在啊这个痛苦之中，死了，受审判。接着便雅敏支派的匪徒啊，犯同性恋，又是这样整班匪徒来这个欺负这个女人，结果他这个淫乱的罪，整个支派不肯悔改，包庇这个罪，有份这个罪，不肯悔改，结果惹来神的审判，连整个支派都给审判。那一代的人被杀，男女儿童被杀，只剩下六百个男丁。哦，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你会看见这一个情形，就是当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种淫乱堕落，像索多玛那种同性恋那个情形的时候，神是天火降下来烧掉。所以此时的便雅悯支派是神的子民，他们当时有这种情形，而整个支派起来支持那些匪徒犯这类罪的时候，神的审判是那样严厉。这下子是只剩下六百人，因为神前面说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是因为他们是神的子民，所以神还有怜悯，还有留下六百人不完全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然连六百人都杀了，以色列人从此就失去一个支派。但不可能，因为神因着这个雅各所立的约，以色列中要有十二支派，不可能消失，所以这六百人神还是因为这个缘故保守。所以从这个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得到见解，神是轻慢不得的，淫乱犯罪堕落一定惹来神的审判。好，现在我们看最后一章，二十一章。二十一章所讲的就是经过这一大战之后，以色列人就在神面前又痛哭了。为何呢？他们献平安祭、燔祭，就是啊，这个就是得胜完之后又来奉献啊，又来。但是他们曾经起誓，他们当中不可有任何人去嫁给便雅悯支派的人为妻啊。所以，但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从此他们没有妻子，怎么有下一代呢？所以他们当时就寻找以色列中有哪一个支派没哪一处的人没有上去攻打的，后来发现有一处的人没有上去，他们就把那一处的人所有男丁杀掉，妇女杀掉，只剩下处女，而同时就把那四百个处女掳了，就交给在山上躲藏的六百个便雅悯的男子。那六百个得到四百个处女，还剩下两百个没有妻子，怎么办呢？他们就应许他们说啊，每年在啊这个啊，就是每年的以色列人与当时有一个风俗，这个风俗呢就是这个有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啊，你们就在葡萄园埋伏啊，凡是出来跳舞的女子，你冲上去抢一个为妻，然后呢，若是他们的父母弟兄要来理论，我们就说看在我们的情面上就给他吧。啊，这一下子呢，便雅悯呢，他们就可以照书从跳舞的女子中抢为妻，解决了那两百人没有妻子的，结果那六百人剩下都有了妻子，而上去示罗跳舞的都是以色列女子，不是外邦人，所以他们还是保持纯正的便雅悯支派，这样。啊，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自己觉得啊，灭了一个支派就犯罪，就觉得啊痛苦。但是他明起誓不可把自己的女儿嫁出去，所以他们还严守不可违背誓言。这还是论到当时在啊一种黑暗的情形的时候，他们还有几点就是征战求问耶和华，就是征战了几次的求问耶和华，然后接着之后就又为自己的弟兄有一点着想，啊，不敢再继续杀下去，有一个着想。然后呢，又有一个就是说，这一个 这个在他们当时的这个在神面前的求问，就是他们发过誓，他们就不可背誓，也是守住这最基本的啊，不会说这特殊原因算了，不向神发誓不可背誓啊，神是很看重这个。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什么事都不可发，然后到最后就这个啊，后来这个支派还是蒙了保守，但最后一句话三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整个四世纪的一个总结。以色列人的四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他们整个时期的情形就是他们的心中没有耶和华做他们的王，在他们整个以色列地没有耶和华治理他们，他们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有但支派的拜偶像，有米迦家中的拜偶像，有各种淫乱的情形，有便雅悯支派的情形，一个但支派一个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都显出非常可怜的，其他各支派也是啊，差不多。你会看见整个情形是一种任意而行的情形。今天若是在神的子民当中，我们心中不是有主做我们的主，在教会中不是基督做元首，那么就会有各种犯罪失败令人跌倒的事，不法的事都会不断产生。但是若是当我们心中尊主为大，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元首，教会要大复兴，圣徒蒙福，我们的生活侍奉一切都要荣耀神。若不然，你会看见若是啊，不是尊主为大的时候，你会看见片处都是有人在那边树立偶像，建立偶像，崇拜偶像，人的心中也许多的代替品偶像。所以求主叫我们演出一切偶像，也掩蔽一切的淫乱，叫我们能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子，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蒙保守。求主如此的得着我们啊！接着四世纪我们正式更有一个体会，就求主啊保守我们敬虔度日，并且是敬畏神，一切的侍奉都照着神的心意，不盲目的热心，是照着主的话来侍奉，照着圣灵的引导来侍奉，这样才蒙神悦纳。好，今天时间关系，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赐给我们回头亮光，求你借着四世纪的啊这些的经文提醒我，我们愿看见每一个时代，当时四世纪时代里所兴起的事实，有的虽然没有什么啊，带领征战，可能在比较安宁的环境，但是他的侍奉都蒙神纪念、悦纳和记载。今天我们在神家中所有的侍奉是顺境是逆境，啊，都蒙神悦纳。只要我们的忠心摆上，都蒙神纪念。同时，也让我们看见需要有个健康的家庭，啊，不应该在婚姻上在有破口失败。啊，求主保守你的众儿女都有健康的婚姻。求主也叫我们去绝一切的偶像。主啊，叫我们不因为，啊。这一个仅仅外面的热心而没有真知识，而没有神的道，而偏离圣经，反而去拜了偶像，就是拯救我们啊，去解一切有形无形的偶像，叫我们自守远避偶像，住在那位真实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主啊，叫我们知道在基督之外不可以另立任何敬拜的中心啊，任何基督之外的敬拜都是异端。求主也保守我们，叫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都照着圣经，都照着神的话，而不是啊，凭着遗传，凭着人的热心。主啊，叫我们的侍奉啊，不是突然奔跑，是蒙神悦纳，是走在神旨意的路上啊。主啊，啊，你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求主提醒我们，主啊，同时也叫我们能看见一切的淫乱是多么得罪你。主啊，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哦，这个掩蔽一切的淫行啊，所有的淫行啊，就叫我们都掩蔽。我们知道啊，神是轻慢不得的。当人犯罪，在最终神的审判就必来临，罪必追上人，审判就必伏在门前。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存敬畏神，远离恶事，叫我们从色情淫乱的时代里完全给分别出来，蒙主保守，免得惹来主的审判。主啊，如此得着我们。我们也知道主你的应许是信实的啊，便雅悯这个支派虽然有软弱失败，也不给出去，因为你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必要成全。主啊，我们信靠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荣耀、爱戴、赞美归给主，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各分享就停在这，愿神祝福你。